当我们开始进入生命记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了，整个生命记是在回顾，像一个新的一世代的以色列人来回顾过去的历史，然后从这个历史中学教训，知道再往前要怎么走。那有一个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很感叹的话，他说从人类的历史当中学到的教训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学教训，是历史的教训。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学教训，也就是一再的重蹈覆辙，犯同样犯过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是如此。那当然这个历史的教训有的时候是本国本族本民的历史，有些是世界各国的历史。那因此我们在读旧约的一些像生命记这种的历史的时候，离我们的时代大概有3000多年了。因为这个出埃及的时代呢，差不多就是我们中国的相当于商朝时代。那商朝叫做殷商，因为它的首都叫殷城，殷商。殷见不远，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商朝怎么灭亡的，周朝怎么起来的，就是商朝最后纣王，商朝最后一个君王叫纣王。这个人呢实在是坏透了，总而言之他把国家搞烂了，最后毁灭了。所以因此在周朝的时候就常常提到说，殷见不远，就提到说，哎，过去前这个朝代怎么毁灭的，记得那个教训。也是说以后的君王你要记得，你可别像以前怎么毁的。当然最后周朝也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就灭亡啊，历史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摩西开始从生命记第一章讲了一段最初的一个劝勉的话，回顾的话以后，就开始了回顾历史。那回顾历史整个就从第一章19节一直到第4章结束，这个整个就是回顾历史的。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段是回顾历史的第一段，后面还有其他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从出埃及之后在旷野40年的时间发生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有哪一些可以成为新一代的人一个警惕、教训和警戒。因为在过去40年发生的事情，当摩西跟新一代人在讲话的时候，新一代的人有一些经历过，很多是没有经历过，或者经历过的时候他年纪很小。那就好比在中国，如果你对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谈起文革、谈起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要不然没出生，因为出生的时候还很小，他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完全没有这个记忆，完全没有这个历史。所以当他要讲的时候要重新再讲。但是如果对今天60岁以上的人，那就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因为他亲身遭遇过，或者他的父母那更是遭遇了很深刻的经验。那因此摩西今天对年轻的一代开始讲回顾历史的时候，他并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从出埃及过红海开始讲起的。他讲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是当年在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缘，要派探子进去的，从那件事情开始讲起，而却不是从之前出埃及的事情真的一直讲的，他不按照时间次序讲。为什么从这件事情开始讲？因为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是整个历史的转捩点。也就是说为什么上一代的没进去，轮到你们年轻的这一代，你们可以进去，现在迦南地就在你的眼前可以进去了，可是你们的父母都死在旷野，他们是完全失丧的一代，为什么他们失去了你们却得着呢？这个事件就是加底斯巴尼亚那件事情，38年前的事。所以他从那件事情开始讲起，他却不是按照时间的秩序来讲所有的历史的事情。那因此这个事情是一个对以色列国的历史来讲是一个很沉痛的一个历史。因此到后来在新约圣经中也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用那段时间那一代的人，整整一代的人，上百万的人就在旷野中就这样子消失了，灭亡了，用做这个例子。所以我们昨天上礼拜曾经提到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说，那一代的人得不到安息，神应许给他们一个安息之地，一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可是那一代的人通通死去了， 因此就提醒每一代的基督徒，你不要失去神应许要给你的安息。那为什么他们失去了？为什么你们得着？一样，那在新约圣经中常常提起出埃及的时候，过旷野的时候，就常常提起这一代的人，他们完完全全丧失了近在眼前马上可以得到的恩典和福分，然后在恩典中他们却堕落。那因此十九节开始他就提到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就这样一节。那当然一个是时间来讲呢，他这边没有讲那个时间。那如果你去读民数记相关的经文，整个出埃及的历史的时候，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就提到他们离开西乃山的时候是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那年代怎么算？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天是月节，就是犹太历的一月十四号晚上，那天晚上过逾越节，第二天清晨就立刻全部离开埃及了，所以一月十五号离开埃及。那是第二年的二月十二号，也就是说从离开埃及到了离开西乃山中间整整隔了一年一个月加五天，他们的一年是三百六十天的，所以三百七十五天。然后从那时候开始，那么上礼拜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在申命记第一章他特别说了一句话，第三节第二节，是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所以第十九节所说的他们离开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十一天，可十一天所经过的是一个叫做大而可怕的一个旷野。如果你没有去过圣地以色列那种地方，也许你很难想象旷野是怎么样。当然也许有些人在中国去过像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啊，什么这种戈壁大沙漠啊，你在那边走过，也许有一点点印象，有一点点印象。那我自己去过以色列还有像西乃半岛这些地方去过五次了，那其中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到那个西乃半岛中间，就是上西乃山，上西乃山，那我们就从以色列，那个时候西乃半岛还是被以色列管，还没交回给埃及呢，我们就要下去了。那用巴士的开得很快，那事实上如果照地理位置来说，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十一天，当然大概不会走直线，因为很多路有山等等，他说十一天的路程，以今天的路程来算大概是两百公里，两百公里我们今天开车的话不是问题，两小时就到了。他们走了十一天，问题是走过什么地方，我们就曾经走过一些地方，还有另外有一次是我跟神学院去，那次师母没有去，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方，是到另外一个地方，是犹大旷野的某个地方，然后那个老师把我们学生放下来，让我们自己去找个随便找个山头默想，那种叫做犹大旷野，那种印象很深刻。不但是旷野，是沙漠，我们看到的沙漠就是沙，它那个不是沙漠，是一个干啪啪的那种地，硬邦邦的，一根草都没有，然后没有树没有草，一望无际，那要不然是平的，要不然就有点小山丘，然后全部是干干的，然后那个土壤都是红色的或者黄色的，那种地方就是说你要想你要走十一天，上百万的人，水在哪里啊？你可以十一天不喝水吗？水在哪里？一百万人怎么喝水？所以你可以想经过这个走十一天，虽然说路程只有十一天，这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寸草不生，那没有水当然没有草没有树，所以没有草没有树就是说一点水都没有，那种地方你就可以你看到那种风景。所以我说我们去圣地旅游过，尤其是到那种旷野地方走过的话，印象就很深刻，什么叫做旷野，哇，真的是 在全世界很少有这种地方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们就经过这样一个地方，可是十一天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就到了迦南地的边缘，眼看着再一步就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了，就这么好像离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就差一步就到了，可是那一步却走了38年。咫尺天涯，如果用这个形容词成语来说的话呢，这就是咫尺天涯。你从加比斯巴尼亚一过去就是迦南地，可是没进去。38年后从另外一边约旦河东要进去了，中间就这么短的距离却隔了38年。所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摩西在这个时候要跟新一代以色列人讲的。20节，他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的山地，就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已经到这里了。看哪、啊、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们的面前，你要照着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上去得恩典在这里，祝福在这里，就上去得吧，不要怕，不要担心，你就要有信心。22节，你们就进我来说，我们要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那这个故事是很简短的回溯了一下子，那其实在民数记13到14章就有2章的长度详细讲了中间的过程。但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是，在生命记是说你们来告诉我说要求要派探子，是民众要求摩西派探子的。民数记写的是神吩咐摩西从12个支派当中挑选12个探子出去窥探。那到底是民众先提的还是耶和华神先启示的？因此很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那结论是认为其实这两个并不矛盾，很可能是群众们基于各种的原因，实际上从实务来说也是对的。因为你现在不是去打仗，如果去打仗你派个伺候部队侦察队十几个人看一看，然后军队要去哪里埋伏在哪里，这是一回事儿。现在问题是你有100万以上的民众要进去的时候，杂营宅在哪儿啊？有水吗？然后那边物产怎么样，什么东西怎么样，到底那这么大一片土地从哪一边进去啊，等等。所以派个探子去勘察，这是很合情合理的，所以摩西也认为是很对的事情。那因此大部分的学者是认为可能是群众先提议，摩西考虑的结论说合情合理，但是他不是马上就下令，摩西是每件事情都会求问耶和华的，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允许同意了，于是颁布命令，于是从12支派就挑了12个探子，然后就开始继续窥探。所以这两个并不一定说是有什么这样的矛盾，不是矛盾，就是一个实际上的状况，然后就这样做了。然后这12个探子就取身往山地去了，到了以斯各谷窥探那个地。那以斯各谷在今天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但是今天大部分认为以斯各谷是什么呢？但他们有提到希伯伦，希伯伦城，希伯伦城是一个山城，那希伯伦城的对面就是一个山谷，长满了葡萄，以斯各就是葡萄的意思，就是葡萄园，你可以这样讲。以斯各谷他们长的葡萄多大呢？他们当时在民数记13章14章的时候，探子回来的时候，2个人挑一串葡萄，就是葡萄大到一个地步，多到一个地步，要2个人才扛得起来一串葡萄，一棵葡萄树上葡萄就这么大。所以回来报告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是一个美地，因为他们拿的那些果子，他们拿的是什么？拿葡萄回来。所以以斯各谷就在这个希伯伦山地的对面的山谷，那么就是一个到今天还是一个葡萄园的地方，以斯各谷。但事实上12个探子不是只到走到希伯伦就回来了，他们走了40天之久，40天之久是从南边开始，那希伯伦城算是比较靠南边，后来成为犹大支派的首府，就是希伯伦城。那他们从希伯伦以外一直往北走到加利利海，他们走到 约旦河谷，甚至到加利利海的附近才回来的，所以整个迦南地都走遍了，走了40天回来报告所有迦南地的地形。但是从最初的报告看起来，这个很正面，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地，单单葡萄我们就可以看到，哇，这么大。很有趣的是，埃及什么都有，埃及不太出产葡萄的，葡萄在埃及倒是不是常有的，我不敢说是没有，但不是他们主要的特产。可是在迦南地以色列的地方，葡萄是非常普遍的，葡萄非常有普遍，所以圣经上每次都用葡萄园来形容以色列民族。所以我相信这些从出埃及的人来看，大概不是说没看过葡萄，很少，在金字塔里面的考古学也看到，常常从迦南地来的人进贡的时候，他们奴隶抬的就抬着葡萄的，就表示说这是稀，在埃及很稀罕嘛，所以这些从这个迦南地啊这些地方来进贡的时候，送什么土产呢？送葡萄。如果埃及遍地都是葡萄，你送什么葡萄啊？对吧？就是没有，哎，送葡萄。所以在金字塔里面有看到葡萄，但大部分不是本地种的，就是有奴隶抬来的，就表示送给你。所以对以色列人来看，这个地方能够长出这么好这么大的葡萄，哇，一定是很好的地方。可是呢，急转直下的是26节开始了，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你们不肯上去。当然我就说他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对话的次序，一句一句这样讲的，但他说结果呢，结果你们不肯上去，不肯上去。你知道肯不肯，这就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你们意志上决定我们不要去。那为什么？他当然下面有说你们发了怨言等等，可是其实真正说起来，他们之所以反应是不肯，真正的原因是32节，因为你们在这些事上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因为不信带来不肯，不是别的原因不肯，就是不信，你不相信神。好，然后下面的怨言什么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哈。所以信心成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来说，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成败的关键，生与死的关键就在信跟不信的问题。因为你不信，所以你不肯进去得这个神应许的所有的祝福和恩典，不信。然后27节开始，他说你们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给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所以表示说他们的灰心丧志其实是有个原因的，就是探子来的报告，一方面报告好消息，也报告坏消息。好消息就是物产丰富，是牛奶与蜜之地，坏消息那边的居民我们打不过的，又高又大。然后提到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人在旧约圣经中有时候偶尔几次会出现。那么亚纳族这个希腊文的翻译的希腊文的74本是公元前200多年前就有开始一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他里面把亚纳族的名字直接改成巨人，就是说换成说这边28节提到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希腊文的圣经是翻译成我们在那边看到巨人族的人，巨人。那这个巨人就是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整族的人都是因为血统上的关系都是巨人。那大概后来亚纳族这个希伯伦城嘛，后来在约书亚记，约书亚带着他们过了河了，攻占这个地的时候，要攻打希伯伦城的时候，待会我们会看到，就是那个人加勒，加勒是12个探子之一，他到过希伯伦，他看到过巨人，但他当时跟旅行众讲，虽然又高又大，城墙也是很高大，但是没有问题，耶和华神同在，我们就可以达到这块地，我们去拿这块地吧。可是大多数的群众不赞成，就那次那一代的人就毁灭在旷野中。但是加勒，神应许加勒你可以进去， 你脚所踏之地就是这个希伯伦城属于你的。所以40年后他们攻到了希伯伦城，加勒就跟当时的领队的约书亚说，把这个山给我，这个山就是希伯伦山。后来他们攻进去了，那因此城里面的那些巨人亚纳族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消灭了，或者说没有消灭了也就逃到不同的地方了。那所以其中剩下的极少数的亚纳族的人大部分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这是为什么大卫打死的哥利亚他就是残余的亚纳族的人。那到了撒母耳记下或者是历代志上都有记载，大卫生平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平生他手边有好几个勇士，打死过不止一个就像哥利亚这样的巨人，都是一样的身高的，还有一个人巨人更不但又高又大，特别怪，我们手指五个指头他是六个指头的，所以加起来有12根指头，手指头有12个脚指头怪人，后来也是被大卫的勇士打死了。所以表示说不是一个哥利亚，哥利亚的兄弟还有一些那个可能族亲就是亚纳族的后裔。所以当你战场上看到像哥利亚这样一个人的人就会吓死啊。那如果是整个城的里面的人都是这种巨人的时候，难怪探子回来报了消息，他说让我们的心都消化了嘛，就说软啪啪的，能打吗？我碰到这种巨人，何况那是有城墙的，又高又大的城墙。我就想起来又高又大，好几年前有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还住在当地，那我们住在眷村里长大的嘛，那他没有离开台湾，一直在那里，所以那天我回去了，他带我去东逛逛西逛逛，有一天说你要回去我们小学去逛逛，我读书的小学，他带我去了，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了，他带我去了，然后就看到小学我们那时候的教室啊，那些什么东西好小好矮啊，大概那时候我们自己很小你知道吗，自己很小的时候看学校都高高大大的，门高高大大的，所以你矮的时候看的东西都很大，你现在高了，现在孩子怎么那么小，这学校那个门都连我这种身高都不会顶到我的头了，都觉得门矮矮的，可是小学生来讲又高又大。所以我相信当他们形容希伯伦城是又高又大高的顶天啊，当然是很夸张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小我们这么矮，那个城啊，人就已经又高又大，这个城墙又是这么坚固怎么打呢？所以总而言之一大堆的负面的消息，所以他们不肯上去，然后开始发怨言说怎么把这个好地方给我，可是住了这种人我们不可能拿到吗？因此所有的抱怨都出来了。但讲的话是很离谱的哈，怎么离谱呢？耶和华恨我们，是要把我们交给亚摩利人，让他们把我们毁灭。这是什么话？这些人怎么不知道神爱他们？不是为爱他们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把埃及带出了，沿路带过来走到应许之地，神恨他们，神要杀他们，任何方法任何地方都可以把他们杀掉了，在红海中淹死不就得了，为什么会带到这里来杀他们呢？这种话我们在发怨言的时候什么样的得罪神的话都说出来了，然后神要除灭他们，其实神是要不断的来保护他们保守他们，这是完全一种，当你说一个人说发怨言的时候什么话都讲了，其实不是真心话，可是这个不是借口，你能说出什么话来你心中就有什么意念，你没有那个意念你不会说出这种话，所以祸从口出，而且说出来的话跟拨出门的水一样覆水难收，话一说出去你就很难收回来了。所以即使说我那天心情不好脾气不好发怨言，所以我啪啦啦讲了一些话骂人的话，或者夫妻之间相骂的时候讲了一些话，有些话是终身后悔的，因为说出去了你是很难回收的。他们是对神发出这样的怨言，说神耶和华恨他们，说耶和华要除灭他们，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神后来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管教和审判。但是摩西并没有马上的斥责他们说，你怎么可以说这种亵渎的话。摩西是怎么呢？二十九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不要害怕，就第二次说不要惊恐，不要害怕，因为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面前所行的一样。当年出埃及的时候，埃及几百辆的战车来追赶他们，埃及在当时有全世界最精良的战车部队，用战车当不是今天的战车了，对当时来讲是一个最精锐的一个战车部队派来追赶他们，是他们在耶和华神的手中全部淹死在死海那个红海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并没有征战，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摩西提醒他们说，过去在埃及的旷野神为你们征战，神为你们做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怕说这个人多高成多大，这个问题是神在为你征战，不是要靠你。所以如果你还记得约书亚记，他们一过约旦河打的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打的时候不费一枪一弹，他们就绕着城转转转，最后第七天转七圈城就垮了。有打仗吗？没打。所以不是靠你的武力。所以那次为什么要这样打，就是要让新一代以色列人知道，为你征战是我耶和华， OK， 你别动手，你就给我绕城就好了，最后喊一声城就垮了。对，这是让新一代以色列人知道，征战的是我耶和华，胜败是在于我，不在于你。就别看你自己跟对方比起来人数怎么样，兵力怎么样什么的，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谁在征战。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他说的话也是一样的话，你来的是靠你的枪你的刀，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就因为靠着万军耶和华我必能得胜，就凭这一点，我不必管我身高跟你怎么比，我什么跟你比，我不必跟你比，我就是靠着耶和华。那其实摩西所说的也就是，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你们在旷野的路上也曾见过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了这里。你说他要毁灭你们，他要抚养你们像抚养儿子一样，哪有一个父亲要杀儿子的吗？没有，你们是他的儿女。但三十二节的结论，你们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信啊，在今天我们在说信不信的时候，也常常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观点。我常常不止一次听到很多国内来的朋友，他说他怎么信主的，他说在某一天某个时候怎么怎么，不管是一个聚会或者听谁讲，讲完以后啊，我终于从无神论当中走出来了，我相信有神了，他就受洗了。他相信有神就受洗了，这不是基督徒。你只是相信有神，穆斯林也相信有神啊，所以相信有神的人很多。最近还收到一封信，有一个人读了神学了，他就说他怎么信主了，他读数学，有一天读了读到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搞了心血来潮，这世界一定有神，他就信了，我读神学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选一个很 liberal 的神学院，读完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哎，因为他忽然间相信有神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就信了，然后就觉得他是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想成为基督徒不只是相信有神存在吧。当摩西说你们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不相信有耶和华神，而是你不认识耶和华神。信一定有个对象，而且这个对象越深刻的认识了解信赖，这个信才叫信。不能说相信有它存在，我相信有地心引力那又怎么样，那不怎么样，我做什么事情跟地心引力有跟没有有什么区别吗？我不会因为有地心引力而使我的行为有改变。我相信太阳从东边出来那又怎么样，我每天还是做我做样的事情。坏人也相信太阳从东边出来啊。所以你相信有一个事实有个东西，那不叫信心，我们叫做信耶和华神，就是你知道耶和华是谁，你知道他是谁，他的应许是什么，他的本质他的属性是什么。 如果你信神，你信耶和华，你不会说出这种话，耶和华恨我们。你信神，你认识耶和华，你不会说耶和华要毁灭我们以色列人，这话不会这样说的。你会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不信，你不认识耶和华神，你会说出这种话来，这倒因为果的这种话来。所以摩西鼓励他们，可是最后他说你们不信。那其实33节，他在路上，在你们面前前面的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就是白天有云柱，晚上是火柱，无论扎营的地方，无论要走的路，都有云柱火柱，火柱在前面带头走。神一路在引导你们，你们怎么说神不爱你们？你怎么说神要毁灭你们？但是以色列人的那种悖逆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方，所以34节就开始神宣告他严厉的审判。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对，起誓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耶和华神起誓，他如果宣告一件事情以后，这都不会改变。耶和华起誓说这个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给你们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其实你仔细看啊，有一点点矛盾哈，一种反讽。他起誓说我不给你我起誓要给你的地方了，两个都是起誓。他起誓给他的列祖，对你们列祖说要给你们后代子孙这块地，但我起誓我不让你们得这块地了。那问题是，难道耶和华有违背他的应许吗？没有，他只是说这一世代的人一个都得不到，看不见，我给你们下一代，跳过去你们这一代。所以神的应许没有落空，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的子孙要得这块地为业。子孙是谁？什么时候？哪一代的人可以得到？本来是给你们的，你们过去了 out， 全部作废。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人却可以得到这块列祖的美地。但你这一代的人全部得不到吗？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他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那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这同样你要回到民数记13章14章你去看加勒所说的话。加勒在所有的12个探子当中，10个人在说一些让人灰心的话，让人沮丧的话，没有信心的话的时候，加勒说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能得胜。你先不要管那边的人又高又大，你不要管那个城怎么样，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能得胜。可是当时的人不听，所以因此耶和华说因为加勒专心跟从我，他专心跟从我，所以这个地会给他。比较特别的是37节，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摩西也不能进入迦南地了。那当然如果你读民数记就注意到，其实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不是直接因为这个探子的缘故，就是说不是民数记13章14章的事情而不能进去，是这个之后，这个之后是在民数记20章，在米利巴那个地方，那个磐石那边也是百姓又在抱怨说没有水，所以摩西和亚伦就到了会幕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跟他说你到那个磐石去，米利巴的磐石，吩咐磐石会出水来让你全部会众都有水喝。摩西亚伦就拿着杖子到了磐石那里，他就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是那些被咒诅不能进迦南地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水吗？啪啪，他杖子连打磐石2下，磐石出水了。耶和华就立刻宣布，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能进去，就是摩西亚伦不能进去。这什么事呢？耶和华吩咐说，你吩咐石头，石头就出水了。 那摩西呢，我想是被激怒了，被百姓激怒了，已经40年之久走到这个地方，又是天天要水，天天要这个，所以那一天耶和华说吩咐石头就会出水，摩西那天拿了杖就说你们要水喝吗，给你，啪就击打磐石，而且击打两次，耶和华说我叫你吩咐磐石，谁叫你击打磐石，你就当众不遵从我，我命令你吩咐就好，结果你用击打的，你等于说你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神，不得进入。所以如果用事件来说，跟12个探子事情没有关系，可是生命记摩西却说因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不得进入那地。有矛盾吗？其实不完全是矛盾，虽然事件是我刚刚说民数记20章的事件，可是原因还是这群人，还是你们这群不信的人，你不信的人现在你们要死在旷野，进不了迦南地了，也因为你们的人惹我的情绪发作，以至于我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我也不能进去了。我想摩西并没有推卸责任说如果你们害了我进不去，其实摩西是犯罪了，所以亚伦比摩西更早就死在何尔山，就那个以东的那个山上，然后摩西在约旦河东就死在尼泊山，他们两个没有进去，摩西没有推卸他应尽的责任，虽然百姓惹他发怒，但是当事人的摩西仍然难辞其咎，神说你不得进入迦南地，神的审判并没有错误，但是是这群人，所以他因为摩西放在这里，就说是你们这群人，你们不信，所以您这个世代的人一个都得不到这份祝福，但也因为你们这群人，我也不能进去。那对摩西的感受个别不同，就是说他80岁蒙召，辛辛苦苦带着这一群百万以上的民众经过旷野40年的流浪，多少的痛苦，多少的责任，最后眼看着约旦河东迦南地的那里他不能进去了，他看一眼都不能看，最后神说你上山去，从山上看一眼，然后就可以安息主怀。我想对他来讲，他就说全部的努力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因此摩西曾经3番2次恳求神让他进去，神说不必求了，不必求了，无意已决，到此为止，所以摩西是不能进去了。虽然有些人说最后你知道耶稣的时代不是他在变相山上有以利亚还有摩西吗，他说哦，摩西终于进了迦南地了，在那个变相山上哈，但不是在生前，对不对？所以他用这样的话来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也不得进入那地，所以摩西不能进去了，加勒可以进去，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约书亚，38节伺候你的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所以12个探子当中除了加勒以外，约书亚也是12探子当中的一个，所以12个当中有2个可以进去，10个人完全当时被神击杀，在宣告这个不好的消息，然后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心都消化以后，那10个探子当场被神击杀了。那约书亚跟加勒是可以进去的。然后39节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却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在当时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有说因为他们那些人又高又大，城墙又坚固，我们打不赢的，打不赢我们打输了，怎么结果呢？我们的妇人，我们的不知善恶的小孩被俘虏了，会变成奴隶了。耶和华神说，反而是你认为会被掳掠的妇人孩子，他们可以进去，而就是你们这些成年的男人，你们认为打不赢的，你们不能进去，你们会死在旷野，是这样。所以那些孩子叫做不知善恶的儿女，也是说很小了，还不懂得分别善恶是非嘛，所以不分善恶的意思通常都是指小孩，未成年的小孩，可能还不到10岁的， 叫做不知善恶的儿女，他们反而要进入那地。那所以其实当摩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说成年的男人大概没有一个超过五十八岁的，因为38年之后20岁以上都不能进去嘛。58岁以上的男人除了摩西以外就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但是女人却不限定在58岁以下。因此会不会有60、70岁的女人当时进了迦南地呢？有可能，女人是在外的，女人因为当时在那边造反的是20岁以上的壮丁男的，所以当时受咒诅的对象主要是男的，不是女的。那女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过了这58岁这个年限，有些可以进去，但这是当时那些发怨言的那些壮丁们在抱怨的时候，是认为他们是最无助的，最有可能被掳掠的。神说你看为最软弱的，他们会蒙恩，他们会得这个产业。你们这些精壮的，你自以为你们怎么样的搞得清楚的，结果你们就得不到了。所以神宣布你们要转回去，然后回到旷野的路上去吧。那也许我会觉得审判会不会太严厉了一点，整整一代的人就没有了。这个不信啊，不是一个普通的不信。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把一些旧约圣经的经文原则用到今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譬如说旧约圣经有时候提到说，先知们常常提到当时以色列人无论在以色列国犹大国他们拜偶像嘛，所以神有时宣告咒诅，因为你们拜偶像，所以要把你们毁灭，要把你们什么。那很多人就用这种经文用到今天来。20年前台湾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大风波，这个风波都是在教会里的，教会以外没有人感受到，或者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相信。当时最大的风波就是谣传1995年那年是中国阴历年是闰八月，而在中国人的有一些人的说法，闰八月那一年都是灾难年。那因此台湾的教会里面谣传一种说法，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解放军要血洗台湾，可能大陆都没听过哦，要血洗台湾呢，哇，台湾的教会就惊慌马乱，然后很多牧师带头逃亡啊，有本事的有美国加拿大护照就跑美国加拿大，其次一点澳大利亚新西兰，再不然就去到中美洲一个地方叫贝里斯。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一个贝里斯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贝里斯你去查还查得到呢，有些人观光去那个地方，那时候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一个属地，是一个半独立的一个地方，人口只有20万，但因为的国家很小嘛，那台湾那时候本来邦交国也很少，所以贝里斯这个小地方呢，他也没有钱嘛，所以没有钱没有外交官，他请个台湾人做他的荣誉总领事，荣誉的就不要付薪水的总领事，但他可以签发签证什么的。那个人就卖护照，你要给钱他就给你贝里斯的护照，所以很多人跑贝里斯就是要逃到国外，到哪里去啊？美国哪那么容易啊，对不对？加拿大我觉得哎，贝里斯，所以一口气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带头的都是牧师跟长老买了贝里斯护照跑到那里去了，所以贝里斯人口一下子增加好几万，都台湾的，都是牧师和基督徒，就想逃亡。那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嘛，理由是什么？因为台湾庙很多，偶像很多，所以他们就拿起先知书来说，你看神说你们偶像很多啊，什么什么，所以神要毁灭这地，所以台湾偶像很多，要毁灭台湾。其实我觉得说你圣经经文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在西乃山之约跟神立约的百姓，他们认识耶和华是神的子民，而又在拜偶像，所以当然是罪是不可赦免的嘛，对，所以因此神就让他们被掳啊等等。可是全世界不认识神的国家民族有多少啊？他不认识神，所以来拜偶像，不是说拜偶像是对的， 但是你不能把旧约圣经的咒诅就直接用到世界各国各族各民啊，啊，这是圣经的应用，不能这样应用啊。所以我现在讲的不是1995论八月的事件，而是说他们怎么用圣经来支持他们这种观点。当然后来是闹剧一场，什么也没发生，但是造成很大的风波。那一样的，为什么神发了这个严厉的命令，以至于以色列人那一代的人都不能进入迦南地？你要回到那个时空环境，他们刚刚离开西乃山，而且只走了11天。那你先想想看，就在过去才一年多，出埃及的一年多，然后在西乃山待了大半年，他们从红海边一直走到西乃山，走不到6个月，4、5个月就到了。中间当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在西乃山的时候，除了摩西颁布律法，然后呢盖了会幕。那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显现的时候，雷轰电击火光，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是亲眼看见，不是看见神的形象，看见神的作为，他们害怕。他说，摩西你去听耶和华说什么，他说什么我都答应什么， OK， 他们当时这样讲的嘛。所以神用奇特的方式在全以色列面前显现，然后沿路云柱火柱，所有以色列人都看见的。而且在山上摩西下来颁布律法的时候，百姓都说我们要彻底遵从耶和华所说的命令，也宣誓了。然后从西乃山出发11天以后，就开始发怨言，说耶和华恨我们，耶和华要毁灭我们。不是隔了10几20年的事情，才历历在目的经验在那里，而现在你们居然如此。所以因此神发烈怒，而且这个誓启示说，你们这一代人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的，因为我给你们所看见的见证印证一切的一切是这么的多，而你们居然还如此，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时候也信心软弱，有时候很软弱，所以神会不会用同样的严厉的刑罚说下来？那我们反过来说，哎呀，神不是蛮有恩典怜悯慈爱的吗？以色列人这样犯了规，就让他们一辈子都不能进去，连摩西都不能进去，太严厉了吧。你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一批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过，亲手听过，但是却做出这样一种举动和反应。所以知道神的烈怒，所以在新约圣经有提到说，神用10次，我10次试探我。当然10次你要真正算一次一次的事件加起来有没有10个，它不一定是10次的事件，用10来代表多处。一而再再而三我向他们显现，一而再再而三我显示出我的凭据，我的爱心，我的能力，我的一切，我做了这么多，他们还一再的试探我，不信我。够了，这一代的人全部割除。所以很严厉，但是神不是没有恩典，不是没有饶恕，不是没有慈爱，但是你不要让神的恩典和慈爱当成无穷无尽。所以无穷无尽去试探神，无穷无尽的去好像去走出神的恩典之外，所以你要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之内的意思在这里。当神宣告这个严厉的审判的时候，41节开始好像以色列悔改了。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去争先上山去了。那我们会说，那悔改了吗？那神就赦免不就得了吗？圣经上教训都是这样吗？你悔改神就愿意再一次的赦免，可是这是神没有赦免。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认罪了嘛，然后愿意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就是照原来的吩咐而去征战了。可是你看42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从。所以你说他真的悔改吗？说我会照你的吩咐，可是耶和华吩咐说别去，我不在你们当中，我还是要去，搞了半天还是不听从，还是没悔改嘛。所以神鉴察人心，他知道这批以色列人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我们情愿 遵从耶和华的吩咐，可是现在的吩咐就不遵从，所以没有悔改。神鉴察人心，所以神没有接受他们的认罪悔改，神也没有与他们同去。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后来这以色列人去征战的时候，摩西没有出营，摩西没有参与，约柜没有去，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没有去，然后就是一批散兵游勇，哗啦一堆子上山了，然后一打，然后这摩利亚人就从山上下来。其实当时我就说，以色列的百姓人可不少，百万人，能够拿枪的部队60万之多，不要说60万多上去，你就上个2-3万、7-8万，摩利亚山上有多少人？我不相信有几十万，山上哪能住这么多人，养不活那么多人。可是不要很多人，就是一小撮的人就够打你了，因为耶和华不与你同在。他就说像风一样，蜜蜂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蜜蜂追过，如果蜜蜂窝一出来的时候，就所有人跟见了鬼一样拼命跑。他说摩利亚一出来以后一战败，全部逃之夭夭，大败。所以一样，可能我相信如果真的上山，那时候的人数可能比山上人还多。所以再一次，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乎耶和华有没有同在。因为耶和华说了，我不与你们同去，所以人再多也是一样，输得一塌糊涂。所以回来以后，45节，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苦肉计没有用，耶和华鉴察人心，他知道他们前面所说的认罪不是真的认罪，说愿意听从还是不听从。所以现在他们哭嚎好像认罪悔改的时候，耶和华不侧耳听你们的祷告。46节，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那下一次我再跟你们讲38年，那以色列到哪里去了。这边有个暗示，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多少呢？没说。下次到第二章的时候又有提到这句话，许多日子啊，这下礼拜我们再说。但是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什么属灵的教训和原则，我说过的，他们在出埃及旷野当中所发生的这个悲剧，是成为新约圣经中正面的来说，有时候会提醒他们，就是神的恩典和同在，神的救赎的历史的计划里面，就像出埃及一样啊。但是反面的来说，他们的不信的恶心所造成的结果，也是在新约圣经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醒的。譬如说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因为哥林多教会被列为属肉体的教会，不成熟，他就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把过红海以及神的云柱的带领，好像是受洗归入了摩西，像受洗一样，吃了一样的灵食，就是吃了玛纳，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磐石出水，那磐石就是基督。他把这个旧约的事件用比喻预表的方法来解释，但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是民数记最后一章所提到的。然后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做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你就知道，那一批倒闭在旷野以色列人成为后来历世历代的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鉴戒。他们怎么样，今天还是会有人这样。所以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好像说他们受过 属灵的洗礼，受吃过属灵的粮食，喝过属灵的水，但是最后是倒闭的。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主，我们受洗，我们听过主的道，但是不要以这个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得救确据不是洗礼，得救确据不是别的这个或那个，得救的确据是我跟神的关系。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认识不是知识性的认识的关系，我跟神有这种生命的关系，这是我得救的确据，不是一个外在仪式上的，我受过洗，我去过教会，我做过这个做过那个，那些不是我得救的确据。因为如果是那些以色列人都经过，全部倒闭，所以这是我们后代所必须铭记在心的，让我们能够跟神之间真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真正的认识神，真正认识神，你就会信神，你这个信是有一个有根有基的信，你就不会做出过分的得罪神的话来。有些得罪，有时候我们的软弱，也许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会的，跟那种刻意的恶性的顶撞悖逆，那是不一样的事情。第二个，以色列人的悖逆是属于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是他们看不见，看不见神的作为，不认识神的信实，不认识神的爱，你才会，他们才会说出那种话，说耶和华恨我们，耶和华要毁灭我们，这种话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你才会说出这种话来，也因为不认识你不信。但是加勒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见证和榜样，他专心跟随主，专心跟随主，所以不管有任何的环境的迹象看来好像情况不妙等等，这些事情不会影响他，不会干扰他，不会使他的心被分散。专心的意思就是他不是无知，他不是不知道环境险恶，他不是不知道困难重重，他都知道。但是专心的人就是说，我认定了一件事情，再多的困难过去，就是专心跟随主的人。有这种人是单纯到不知道江湖险恶，傻乎乎的走，这不叫信心。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很清楚了解困难重重，可是他专心的时候，他就认定了这一点，然后就这样走。大卫打死哥利亚，他难道不知道哥利亚很可怕？当然知道，他都知道，可是他相信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想什么害怕的事情，不必担心。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有信心和没信心重要的差别就在于不要心怀恶意。恶意就是什么，每次想到事情，然后我们就就会加自动加一句话，可是呢，理想可是就消气了，你知道吧，底气都没了。哎呀，这个事情应该做的，是很好的，理论上是对的，不过呢，一讲不过，一讲可是，就什么都没有了。专心的人就是专心一致 ，OK。你不要去太多考虑到可能或许什么，不是我们无知，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做一些属灵上的准备。但是我不会把那件事情当成一个好像我不可能胜过的一个难关，不是这样，是专心跟随主。加勒是这种人，所以到了45年之后，他们在旷野38年，可是最后打到希伯伦城是之后的45年，加勒做见证，那时候我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时候我40岁，现在我85岁，但我要打希伯伦，我那时候就说我们可以赢的，现在我已经85岁了，我还是说可以赢的，我打给你看，打赢了，他就占领了希伯伦城了。所以巨人还是巨人，城墙高的还是城墙高的，只是当事人的加勒已经老了45年了，理论上他已经不是体力最高峰的时候了，可是信心就是信心，然后证明有耶和华同在，没有什么关过不去的，就把这个山攻下来了，就这么回事。有信心的人，他从来不会考虑 太多其他的因素来干扰他，他不会考虑说我现在85了呀，早点给我打我一定赢的，现在啊，他不考虑我的年龄，他不考虑亚纳族人是怎么样，他不考虑这个城怎么样，就是这个是耶和华要给我们的，这就是信心。最后一个，耶和华神说这个地呢不给你们了，你们进不去，反而是你们这些子孙，包括你们说不能分别善恶的孩子，我把这个城给这个应许之地要给他们不知善恶的儿女。我觉得这耶稣为什么说在马太福音18:3-4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是最大的。那耶稣不断的教导里面常常用小孩子做比方，那在更善宝训的8福也有提到，就是虚心的人或者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的，他得这个。为什么？因为孩子他不懂得分辨，所以通常孩子不懂得分辨的时候，他会依赖父母，他会信靠父母，你说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小孩子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和依靠。我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些在公园里面那个父母跟孩子玩了，有时候在我们旁边看这位捏把冷汗，爸爸把这孩子抓两只小手，然后这样甩啊甩，我想说哇，把手一松掉的话不摔死了，孩子呢一点都不怕，哎，孩子呢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对父母有100%的信念，他相信父母不会把他松一松手一失手就把他掉下去了，不会，他很好玩，还有孩子把他丢起来丢起来，小孩子很好玩，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对父母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不能分别善恶的孩童对神反而是有绝对的信心，这种人是蒙福的，这种人是承受产业的。懂得分辨的人呢那有什么不好，可是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有分辨能力的，你不专心仰望主了，你开始有自己很多想法了，反而就是失去了祝福的人。这是为什么耶稣才说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知道自己不能分辨，知道自己无能，这样的孩子反而是天国最大，这样的人是承受天国产业的。当然人有罪性哈，我有几次在讲到我那个第二个小外孙 Nathan， 他3岁多的时候最喜欢讲一句话 Don't tell me， 意思是什么？别对我讲，什么意思？别训话，别啰嗦。有一天我带他过马路，Nathan 小心有车子，他站在马路当中两手一摆 Don't tell me， 马路当中，哎，我一过去抓着他的手，管你高兴不高兴，拎过马路摆下来，我就瞪他说 Nathan I tell you Don't tell you I tell you， 我告诉你这是马路 OK， 有车子来来回回你耍什么脾气，你跟我干什么，你我这样一讲大声一讲，他不敢看我头就歪在旁边去，反过来对着我 eyeball to eyeball， 眼睛对眼睛，别对我说，以后不要对公公说 Don't tell me I tell you， 给我听清楚。他以后对我很少讲这句话 Don't tell me， 这个3岁多的小孩子谁教他的？我们叫原罪，从小就是小罪人，这就是亚当吃禁果吃的结果，吃禁果不就吃分别善恶树吗？他觉得我知道善恶了，干嘛问神呢，自己做决定。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反而是那些看来我们看来是不知善恶的小孩，他却得天国产业，那些觉得自己懂得分别善恶的那些成年人全部等于说出局了，没份儿。属灵的原则是如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若是谦卑自己像小孩子一样，知道自己我们的分辨力，我们各方面真的是邻里贫穷破产的人，你就会专心依靠仰望神，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我们会谦卑的跟随，这样的人是蒙神祝福的人。 反而是自以为我有分辨力，我懂，我知道，然后上次对上帝说 Don't tell me， 你对上帝说别跟我说他说三道四的，那你就等着吃苦头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教训。所以摩西对这些年轻的一代说，你记得你的父母那一代吗？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结果一无所有回来了，然后三四十年的飘荡，一个一个的死在旷野。这些年轻一代可能很多人都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父母。换句话说，摩西的话就说，你们现在要进去了，我先预告哈，你们中间有些人进去以后又会开始有不幸的恶心了。你父母看过耶和华神的显现，在西乃山上，在每一天云柱火柱当中，他们都看见了，可是仍然有不幸的恶心，以至于倒闭旷野。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你进去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当中又有一些人起了不幸的恶心，你们也会倒闭在应许之地，但没有得到安息。这话也不是白讲的，亚干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其中好几次的事情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成为我们属灵的教训。求主教导我们学习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单纯、专心仰望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实在是诚惶诚恐的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有时候是悖逆的人。我们虽然经历过你的恩典、你的保守，你真的是活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仍然偏行己路。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心诚意的回转，让我们能够真正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有个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以至于愿意天天信靠主、仰望主、跟随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在189首。主人带领我经过旷野路，好像埃及这些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的时候，他们走这条旷野路。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唱两次。主能带